按理高理，在旧约中间受高的这份有多少种？有三种。第一，凡是做王的君王，他要受高。第二，凡是做先知的，并不是所有的，但圣经有一个例子，他受高礼。第三，凡是做祭司的，要受高礼，用油膏他做祭司。那请你注意，这个三个职分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同？第一，君王是表示权柄，祭司、君王是表示权柄，先知是表示传讲上帝的道。第三，祭司是表示救赎人的罪，替人的罪在神的面前代求的忠保，或者我们在这里用牺牲的爱，或者为人而死的那一个站在忠保的地位，受害受死流血代替的救赎。请你注意一件事情，今天呢，人到神的面前来所要的是什么？神啊，你有大能，求你的大能给我利用。他们要在神前之道路去认识神，而很少的人要在神的道的中间认识神，更少人要在神的救恩中间认识神。对不起啊，这一段的东西我不能讲得太详细，因为单单这一段东西我需要一两个钟头去谈。那我告诉你，今天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神用权负你，或者用道负你，或者用救赎来负你。你今天与神的关系是因为神曾经在你的生命中间施展大能帮助你，给你许多的方便，感谢主。你做见证是见证哪一方面？现在多少基督徒他做见证的时候，感谢主，感谢主，主帮助我，用大能医治我，他见证都是提到神这一方面被他对他有益的权，对吧？但是也哪一个人是见证的时候见证神的道道道道道，还有哪一个人在讲道的中间注意到神的救赎，耶稣基督的身上？从这三方面来看，你就可以定一个人的灵性到什么地方。我再说，从这三方面来看，你就可以看一个传道人他对神的认识透过哪一个圈，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介绍透过哪一个方向。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他以神一定是大有权柄有能力的，是君王，所以他们的弥赛亚观，我用的 Messianic concept， 旧约里面对弥赛亚的启示给他们一个 concept， 弥赛亚是谁？神一定要差遣弥赛亚到世界上来拯救以色列人，他们是透过这条路认识神。神是王，弥赛亚来的时候，以色列人要脱离外邦人的捆绑，外国人统治都要消灭，一切的政治上的压力都要除去，犹太人要解放，犹太人要得到新的自由，因为弥赛亚来了，弥赛亚到了，他就成为我们的王。就在这一个观念中间，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才跟随耶稣，你看可能不可能？所以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还争论谁为大？因为他们完全有一个错误的弥赛亚观念，神如果是神一定是神大的。我很喜欢跟随耶稣，因为耶稣能够用五个饼两个鱼给几千个人吃饱。他们彼此对话，我很喜欢耶稣，因为耶稣能够叫病人得着医治，死人复活。我很喜欢跟随耶稣，因为他以后如果得到他的国家的时候，他得了国位的时候，我大概是这个内政部长。你呢？你口才这么好，外交部长。他呢？这个犹大很会管钱，财政部长。所以这些人呢，当耶稣要被杀的时候呢，他们还在思想自己的利益。今天很多跟随主的人，也是跟随主，不是为主，不是让主做主，而是让自己的利益做主。你看主耶稣啊，三年半栽培他们，慢慢启到他们的思想，神是怎么样的，他们有理性上的认识，没有生命上的想法。你看可怜不可怜？今天多少的人成为基督徒是这个样， 主耶稣曾经对彼得问过一句话，你们说我是谁？神的启示 progressive revelation 进取性，逐渐逐渐慢慢打开，慢慢打开，使人认识他。到了有一天，神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 Who is Jesus？ Jesus 是哪一位？耶稣是谁？彼得已经抓到了中心。 You ar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哎，他对了，他这个信仰已经抓到中心了。他不是说你是慈善大家，你是政治大家，你是革命家，他不从政治从那，而是从神的弥赛亚的启示中间认识耶稣。耶稣怎么对彼得说？彼得，彼得，你这一句话不是人告诉你，是神给你启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样的信仰上，基督是磐石。现在弟兄，当耶稣讲了这一句话以后，耶稣从第一次宣布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那你注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句话，不在另外的时候？当人一认识他是基督的时候，原来他就是基督。耶稣说基督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哎，马上产生了一个 concept 里面的 conflict。 什么 conflict？ 不能，不能，弥赛亚是君王，他不能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神。所以呢，彼得就用这个婆婆妈妈的安慰来拉住耶稣，哎呀，盼望你不这样苦吧，盼望你不死在世上，这是必不临到你。耶稣有没有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你这样了解，你这样爱我，你不要我死，我也不爱去的，但是不得不去，你这样，哎呀，谢谢你。耶稣大胆退去。你看见什么呢？耶稣要人产生信仰上的 conflict， 以至于丢掉一切不对喊那些参加的东西，使他知道一个 pure concept of messianic theology， 对基督的认识，基督论的神学一定要建立在十字架上的神学上，这是历史上的大事。你一位小事，耶稣和彼得讲的那几句话，你一位小事是很大的事情，要把整个人类历史对神的认识做一个180度的转变。撒旦退去吧。你想耶稣这辈人的话有超过这一句吗？我想耶稣也许不是骂彼得就是撒旦，但他已经看见撒旦捆绑人还是用这条路，退去吧，我一定要死。所以基督必须受害。大家说基督必须受害，这个必须我讲得很重，基督必须受害，这变成完全改变人观念的神的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在旧约里面，神的大能是把但以理从狮子洞救出来的。在旧约里面，神的大能是把撒特拉米撒亚伯尼哥从火炉里面救出来。神啊，感谢你是大能的。在新约里面呢，耶稣改变这个观念的时候，他说那杀你们身体不能杀你们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你读过这经吗？你念过吗？旧约和新约一个很大的 concept 的一个 reform， 一个很大的改变。神是怎么样？神的力量是在最大的苦难中间显出他的爱。所以呢，对君王的权柄到对祭司的救赎，现在开始转，就开始转转转转转到这个地方来。而门徒不懂，他们不但不懂，他们想要忍耐，给耶稣骂也不要紧，忍耐一下。他今天大概太疲倦，脾气不好。好，我告诉你，主耶稣基督继续不断在改变他们的观念，这到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他们还不明白，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基督不是透过他 perform 他的权柄来做王，来做弥赛亚，乃是透过救赎的功能，一定要死，必须受害，来显出他的弥赛亚能力。那这个光 concept 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他们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我现在给大家看，在先知的预言里面，预言许多光明面，他是从亘古有在的，他要坐在大卫的位上，有没有啊？啊，他必统治完全，他的国度没有穷尽，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他要把一切仇敌消灭掉，他必在地上做王， 他要把千年或者把这个诺过呢更设立在这个地上。旧约里面对弥赛亚讲很多很多，政权必当在他的肩头上，他有平安了，必须加增无穷，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弥赛亚的观念，人就从这里去复合，这里去认识上帝。但他们忽略信仰的偏激，因为在旧约里面也提到他一定要被杀，他如同羊牵到宰场之地，他无声，他无家庭没有，他承担担当我们的过犯，他受鞭伤，他担当众人的罪，他死的时候以财主同吗，他在地上一切的权柄被人夺取，他强权夺取他的礼物，他被压伤，他要死，要30块钱被人家卖掉，有没有啊？有没有啊？犹太人一直从这里认识神，因为刚才我讲神是大能的，所以从光明一面的预言产生一个偏激的基督论，而忽略这一方面。但是神呢，后来就慢慢慢慢在新约的中间把人的眼睛打开了，启示了以后再光照，使人发现是透过这条路认识神，而不是透过这条路认识神。许多人问这样的问题：神如果全能的，为什么让一些人产生？你心里有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神能够用产罪的人做非产罪的人所做的事情，才就是他的全能。The best music was written by Beethoven， 一个耳聋的人写出了我们所不能写的东西，这是他才是神。Paradise Lost，One of the best poe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of literature was written 11 years after John Newton was totally blind. 看，人能够用一个眼睛昏花的人下地生花来显出他的意思。今天你眼睛这么大做什么？你不要笑我，你耳朵这么大做什么？你看见神的作为。所以在新约整个观念改变的时候，用一句话表明：主啊，你是大能的，你能够把这个字拿掉。祷告一次，撇开了；祷告两次，撇开了；祷告三次，又撇开了。有神讲了，拿掉，这是非议。神要把那个字拿掉，但神不拿，保持他的主权。因为他说 ：“My grace is sufficient.”我的恩典透过人的软弱才显得完全。亲爱的弟兄们，当你真正进到这个观念的中心点的时候，你才明白保罗所讲的。我想保罗在这个观念里面完全已经改过来了，所以他最后才知道这位被逼迫的耶稣是神。这位被逼迫的耶稣是神，为什么呢？因为神看人要用会用权柄来认识他。然后从这两个方面，他们极端的说神是义愤，神就故意乐意用人认为义愤的方法来救人。那是什么道理？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基督必须受害。当你注意路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从以马忤师的门徒提到了三大救人的范围，Three categories in Old Testament. 这三个范围是什么？第一就是律法，第二就是诗篇，第三就是先知。你刚才读了路加福音24章第26节、24节，律法、诗篇、先知上所记的有关于耶稣的事情，都给他们解释。请你注意啊。律法讲了许多的事，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没有时间解释。诗篇也提了许多的话，我们今天不解释。先知讲许多的话，但主耶稣说反律法、诗篇、先知，只做他所讲的话，表示律法有一个中心，就是为基督做见证；诗篇有一个中心，就是为基督做见证；先知书有一个中心，就是为基督做见证。那么这样看来，全本圣经的中心 The center point of the whole Bible is Jesus Christ， 认识基督，透过基督 我们才发现全本圣经重要的意思。这里注意，在律法书最后的时候，五本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谁写的？摩西写。摩西快要离开世界了，他忽然讲一句话，他说：“以色列人，神必然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都要听他。”所以呢，这个启示并不结束，这个启示有一个箭头是指向哪里？指向哥哥他的世界。这第一样，第二样，诗篇里面呢，最重要的是提到什么呢？这个提到先知，律法提到先知。好，诗篇里面有一句话提到，神绝不后悔，发誓说，启示说，你是照着墨基洗德的等次，成为什么？祭司。以后，先知书里面说，将来弥赛亚来到，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什么？先知王。好，请你注意啊，先知书不提先知，提君王；律法师不提君王，提先知；诗篇提祭司。就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如果弥赛亚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就违背了犹太人的他们那个整个家族系统的规律。什么意思呢？君王一定要生在犹大支派里，对不对？祭司一定要生在利未支派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规定，所有的王都要从广东出来，所有的省长都要从福建出来。那么如果一个人又是当地的省长又是王的话就不行了，因为他不可能又是广东人又是福建人，你了解我的意思？那么这一个呢，在撒迦利亚书的结束的时候，撒迦利亚书就提到弥赛亚有双重身份，就是祭司和君王，在两个之中求定和平。你注意点，两个之间求定和平，君王一定要打仗，祭司呢是为了和平，这两个之间求定和平的，怎么又是利未人，怎么又是犹大人？你说有一个办法啊，又是福建人又是广东人，有一个办法就是呢，爸爸福建人妈妈广东人，就生出一个福东或者广建，又是福建又是广东，那就解决了。所以呢，弥赛亚可能是两个支派里面都有份，只要他的父亲从这个支派，母亲从那个支派，不成。因为律法有一个条例，就是反正女子从这个支派嫁到那个支派，自动放弃他原支派的地位。所以这个是怎么成就？哎呀，我告诉你，全本圣经的启示这么奇妙。所以呢，不是从亚伦，乃是从墨基洗德。亚伦是暗兰的孩子，暗兰的祖先是雅各，雅各的祖先是以撒，以撒的父亲是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时代呢，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墨基洗德。在祭司的制度还是产生以前，有一个永远的祭司的预表。所以诗篇里面说，按照墨基洗德的层次，不是按照这个层次。所以基督为君王而为祭司的，就从这里得到一个条款。现在的弟兄们，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透过什么道路来向人显明神？不是透过这一条路，也不是透过那一条路，乃是透过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对他的门徒说，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把定的十字把它彰显出来。他虽然行了神迹，他虽然讲了人类最有智慧的话，但是那些看见神迹的人并没有信他，那些听他最智慧的话的人也没有信他。所以你们做基督徒的，或者你们遇到那个朋友对你说神迹给我看我就信，你不要听他的话，就是神迹给他看他一定不信。你说给我恨你的事情我就信，你不要听他的话。人就是看到最恨你的事情，他的心没有转过来，他不可能信。你记得 那一个拉撒路的亚伯兰的反应，财主对亚伯兰讲什么话呢？叫拉撒路复活吧，去我的家，我有五个兄弟还没有悔改，如果死里复活的去传的话，他们会死，是不是？你记得这个事情吗？亚伯兰怎么回答 ？No， 不是。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如果一个人有摩西的律法，有神的道，不信，就是死人复活去做见证，他们也不信。在这里有一个 dialogue， 这个 discussion 里面有两个不同的 starting point， 一个 starting point 就是 human centered starting point。如果神行神迹，我会信的。神说不可能，我就是行神迹的话，你的信也是为了 curiosity， 不是为了 submission。你听懂这句话？所以1500年以前，奥古斯丁讲一句话 ：“God, my Lord, what they gain in their curiosity, if they lost in their pride。”我读到 confession 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跪在上帝面前，我深深感觉到那句话是圣灵很大的光。凡是一个人因为看见上帝 perform miracle， 上帝行大神迹的，并没有加添他对上帝顺从。就家庭他的骄傲，他们在 curiosity 里面所得到的，就在他们的 pride 里面完全不去。现在弟兄姊妹，所以啊，现在你说好，不相信你试试看，你叫拉撒路复活，一个死了的人活了。你们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刚刚死掉，现在活过来，我知道如果不信死了是怎么样。所以你们要听，你是你，我是我，你想他信？很凑巧的，在圣经记载，只有一次，有一个，只有一次，有一个名叫拉撒路的，真的从死里复活。圣经记载几个拉撒路？啊？你们没有查那一段吗？圣经记载几个拉撒路？两个，一个逃犯的拉撒路，一个马大玛利亚的弟子拉撒路。逃犯的拉撒路是。复活一定信，神就真的叫另外一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些犹太人看了，跪在耶稣面前，他们因为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他们就定义杀死耶稣。你看到吗？人的路，人你不要信人，你要信神。如果给我看神迹，我就信。That's normal。人盼望神 perform 神迹，成为他们信的原因。但是神说不可。人盼望理由，人盼望理由，解释清楚他们会信。我告诉你，我解答问题已经是5年了，我没有遇到特别难的问题，我只遇到特别难的人。我告诉你，没有一个问题是难的。你的问题的动机就是不顺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 There is no why in the hearts of the believers, not said Martin Luther。马丁路德说，在一个真正顺从的人里面，没有哇这个字，因为他上帝的。我告诉你，解答问题，解答完了，你可以说，唐先生，你答得很好。我告诉你，还没有信，你正在欣赏我的口才了。唐先生，你答得很清楚，我解答问题只能叫你除去一些信心的拦阻，但我不能给你信心。信从那里，从神的道来。这个道是怎么样的道？道成肉身的道。这道是怎么样的道？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道。最后我要结束今天的讲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是神？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下来。如果上帝喜欢你，他要拯救你，下来。
你看见今天整个世界上的人用这样的话对基督徒讲话吗？如果你信耶稣，天上应该掉下半片。如果你信耶稣，你一定不会这样。魔鬼用这个话攻击基督徒。如果上帝爱你，为什么让你受苦，让你这样，让你那样？你怎么回答？主耶稣以安静面对这件事，他不讲。我告诉你，他在十字架上受这样大的 challenge， 下来，下来。如果是你，我相信一定下来。如果是我，我一定下来，就是把铁钉拉断我也要下来。然后对他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 我告诉你，就因为他不下来，所以他是神。
就因为他能忍受这么大的事，能够把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达到一个最完全、最受苦、最甘心、最牺牲的地步，所以他是神。
现在弟兄姊妹，保罗信耶稣不成为你信耶稣的榜样。我讲这句话有一点对不起保罗，如果他在的话，我相信他会同意我。虽然你误会我，我再说，保罗信耶稣不成为你信耶稣的榜样。为什么？因为他是看见了看见，啊，主耶稣说不看的到心，看见才是我跟你的期待。你了解这句话？保罗信耶稣是因为看得准，他才是。这不成为你我的榜样，但是对保罗这是很必要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被基督拣选做使徒以前，要有一个特别的条件，亲自见过主，亲自蒙主辅导 ，direct personally called， 这是做使徒的意思。而这个经验呢，就是保罗写的信可以放在圣经，所以这个缘故他需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要告诉你，经由你们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不是保罗，乃是你想不到的。你猜一下，哪一个人可以做我们信心的榜样？你说不要猜了，人那么多，就猜来猜去，有时候猜错的话，我直接告诉你，十字架上的强盗。如果我可以很恭敬的讲这句话，他的信心是整个圣经里面最好的信心。第二，他是 the first Christian in New Testament。After Jesus Christ shed his blood， 你赞同吗？耶稣流血在十字架上，且流了有最先得救的人，是这个是十字架上的强盗，对不对？他也是第一个，耶稣流了血以后被宝血洗净离开世界的基督徒 ，the first Christian， the first convert， 他也是第一个主带着他进乐园的。那么我说，这个第一呢，一定有原因的，一定有理由。为什么我说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现在我请你站在他的身份，我不是叫你做强盗，我请你用你的 imagination 站在他的身份来看他信仰的挣扎 ，the conflict in his faith to make decision to accept Jesus Christ as personal savior。你想想看，这个强盗一生无恶不作，放人放火。奸淫乱来，什么都做了。现在他从来没有想，就是现在一定要死。他只有想怎么样用他的自由享受他的生活，而没有想到他的生命有结束的一天，就在这个时候。那，所以他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知道现在的存在就要结束，而要结束的是他的存在。他现在就快要死的这一刻呢，他忽然间发现他还有他的朋友。同类还有一个另外的人，不是同党，但是同心。这里呢有三个人被定。如果你看希腊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 ，the thieves 两个强盗，多数的一同反对耶稣，讥笑耶稣。人家说你若是上帝，下来。这两个说是
下来。
你若是上帝，你救我，我就信你。
啊，我们就像强盗，常常对主说：“如果你是上帝，你救自己再救我们，我就信你。”两个强盗一直讲。那当你到注意到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的某一段的时候，忽然间变成单数的，这个强盗忽然间说：“主耶稣啊，哎，这个官词 ，Lord。”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好，我想你要想象一下，什么东西使他那个时候的整个的生命和信仰产生一个转捩？我问几句话，你回答。是不是耶稣那个时候救他？耶稣有没有下来？ 耶稣有没有行神迹？耶稣有没有减轻他的痛苦？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改变？现在我问你，什么东西使这个人变成一个信徒？今天如果神不行神迹，也不听你的祷告，也不照你所想的解释你的问题，没能信心，没能产生信心，不行。我来问你，我一直以为这个强盗的身份是历代基督徒应当效法，因为他不是透过证明信耶稣，他也不是透过理性信耶稣，他也不是透过神迹信耶稣，
他也不是透过基督显出大能，然后他才说我现在信你，不是。
他们是透过正确的对神的认识观念，是神启动的 suffering of Jesus Christ。为什么？他不是从受苦的外表，乃是看受苦的生命。在他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当时，你可以猜想血一滴一滴在流。当人的血已经流到一个缺乏的地步的时候，就开始头昏了，就开始整个人乱七八糟的。那个时候呢，整个人的眼里这个精神就乱了，以后呢，身体就麻痹。再讲你血没有流到的基督会产生麻痹。全身在麻痹的中间，血一直流，一滴一滴的流，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把他的血呢止住，用药把他包起来安慰他，他们就盼望他快快流完。你是杀过我丈夫的，你是曾经放火把我的家烧掉，
该死鲁马，下面的攻击鲁马一直来的时候，
这个人忽然间他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与神的关系，如我现在要死了，我要到哪里去？我是罪人，历历在眼前。他过去杀过的人面孔现在在他面前，他从来没有听话，他母亲对他讲的话，他母亲慈爱的声音在他面前，一切如同一幕一幕的摆在他的面前。我是这样的人，他在哪里？只有两个，第一个可能性，咒诅生父，为什么上帝使我活在世界上？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好好用我的生命爱上帝，而我自己因罪起这样的结局。在这两个可能性的挣扎中间，最后他发现采取从这里到那里去，从这个可能性转到别的可能性的中间，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要看看别人是怎样的。他看看那个墙板在哪里骂，你们
把我钉死了，我死了变成鬼来抓你，
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当他看见别的反应的时候，忽然间在这个同行的中间有不同的反应，因为中间的那一位不讲话，而开启同样性。Father, forgive them. 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就不如他们不知道。他发现生命的秘密 ，the certainty of life，the authority of forgiveness，the redemption。And the blood of sacrifice， 他整个的信仰就归在耶稣基督受苦的身上。他知道这一位不可能是人，他是神，透过十字架而认识。